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84年8月23日，福建马尾上空硝烟弥漫，传来猛烈的枪炮声。法军主帅孤拔调集法军主力舰队，向停泊在马尾的福建水师发起了突袭。历史上的马江之战爆发了。这场战事打响没多久，法军便占据了主动。和台湾的刘铭传不一样，这福建水师啊，当时是处于消极备战的状态，所以战斗一打，整个福建水师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。在法国军舰的炮击下，毫无准备的清军舰船纷纷葬身火海。只是短短半个小时，福建水师便全军覆没。第二天，法国海军又用重炮猛轰福州造船厂，将其夷为平地，如同一场野蛮血腥的屠杀。在这两天的战斗中，法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。战斗进行得如此顺利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就连孤拔自己也没想到，这胜利来得会如此轻而易举。应该说，马江之役是中法战争中最为惨痛的一幕。在这场战斗中，福建水师有11艘兵轮和19艘商船被打沉，700多名将士殉国。消息传来，朝野一片哗然。早在8月上旬，法军进攻基隆时，慈禧老佛爷呀就感到惶恐不安，但是他对是战是和呢还是手鼠两端，有点拿不定。有一天呢，他召见醇亲王奕轩，哭着说：“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，我可不愿再像咸丰帝那样被人赶出北京，我也不想大清江山从我手上丢掉，有我示弱。”您猜奕轩怎么说？
太后，可以打。
所以慈禧太后呢怎么说的呢？
打，打就打到底。
二人这么一商量，此后便召御前大臣、军机总署、六部九卿和汉瞻科道开会，征求意见。据说啊，这次会议啊，很长时间都没人吭声。
最后这位将军站起来说：“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，与其赔款，不如拿赔款做战费。”
哎呦，
这是谁说的话呀？众人目光投去，
原来是左宗棠左大人。与其拿这个赔款，真的不如就打一仗，我拿这个赔款的钱当军费不行吗？慈禧一听有道理呀，含泪称是，但是决心呢，仍然不是特别坚定。等到马江之战发生了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700多名将士殉国，30多艘轮船被打沉，所以在各方压力之下，慈禧太后不得不正式下诏，对法宣战，中法战争全面展开了。马江之战，应该说法军主帅孤拔的目的达到了，因为解除了福建水师的威胁，法国舰队完全实现了对台湾海峡的制海权的控制，就切断了台湾和福建的水路联系。那时候也没飞机，不是？剩下来孤拔要做的就是全力对付刘铭传。果然一个多月后，法国舰队气势汹汹，兵分两路扑向台湾。这一次孤拔志在必得，一心要报基隆出战失利的一箭之仇。按照他的计划，法国舰队一路由那位利士比、统领拉加利桑尼亚号等3艘舰船进攻护卫，另一路孤拔亲统窦拉克号8艘战舰猛扑基隆。这个孤拔呀，前文书给您说过，心高气盛，而且是位战争狂人。身为法军的海军中将，在对华战略上他属于强硬派，所以中法开战后，他先后被法国政府委以重任，出任交趾那舰队司令和法国远征军总司令，率军转战越南，曾立下战功。此后他又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联合舰队司令，担任向中国沿海发起进攻的重任。之前的马尾一战他取得完胜，使得孤拔声名大振，所以这个孤拔呀，目空一切，现在不可一世。但对于刘铭传，孤拔并非一无所知。他知道刘铭传身经百战，淮军的一位名将啊，在中国的军界那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尽管自己有点傲慢，但是孤拔对刘铭传并没有掉以轻心。早在刘铭传主政台湾的消息一发布，咱不就说过吗？孤拔派人跟踪监视，甚至呢想暗杀刘铭传。基隆首战遇到了挫折，所以他对刘铭传更加不敢小视。可是作为一名战绩骄人的法军统帅，孤拔内心的优越感还是让他自以为是，有些洋洋自得的。因为在当时啊，法国是世界海军的第二强国，仅次于英国，而孤拔指挥的这支远东舰队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舰船，大概有20-30艘这么多，在亚洲绝对是所向无敌，因为之前马江之战的胜利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。至于台湾呢，防守薄弱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虽然这位刘铭传出类拔萃，但在孤拔看来啊，他那点本事还是我们法国人教出来的呢。哎，这得提一句前话，前文书说过，因为当年刘铭传的明军呢，聘请的外国教练中，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法国人毕乃尔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刘铭传是我们法国人的学生啊，而且他的老师毕乃尔，那是我们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。因此孤拔有理由居高临下，根本不把刘铭传放在眼里。他曾经轻蔑地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哪有学生能打败老师之理呀？这盲目的自信相当于给自己先挖了一个陷阱，孤拔过低地估计了刘铭传的能力 和决心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其实从当时的形势来说，台湾比较危机，因为马江之战后，台湾孤立无援。早在基隆出战之后，法军便宣布封锁了台湾海峡，没有了大陆的支持，台湾的处境极为困难。刘铭传曾经数次致电北洋，请求能不能派舰支援一下，但李鸿章回电说，北洋舰小，不足与法舰相抗，无从复援。考虑到台湾处境艰难，朝廷责成军机处商议，咱们得援助台湾呢。左宗棠那时候在军机处，他就提议，这样吧，南洋北洋各派兵轮五艘，在上海集结以后入福建复原。可是啊，这个建议遭到了曾国荃的反对。曾国荃反对的也有道理，那南洋的兵船老旧脆弱，根本挡不住法国军舰，去也白去，这不就给人家当早点了吗？曾国荃说的是实情，但是啊，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。为什么？因为南洋水师是湘军的自留地，他可不想白白拿过去送死。可是朝旨严切，令南洋北洋各派兵轮是迅速赶赴福建。不久啊，马江之战爆发，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，根本连家底都没了。这样入闽复原的计划不得不向后推迟。说实在的，这时候的清朝廷无计可施，真是有心救援，无力做到。那怎么办呢？声援一下吧。所以呀，致电刘铭传是好言未免。在这边啊，从京城我们给你加油了，你呢，自己想办法固守吧。所以梁启超曾经有一个诗句描述当时窘迫的情形，是这么写的：其实马江已失利，黑云漠漠愁孤城，忍饥饭帐五千世，今与将军同死生。好在刘铭传早有思想准备，马江之役后，他便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一边整军备战，修筑炮台工事，一边激励民众，凝聚人心，动员各方力量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人民群众真的是基础啊。刘铭传考虑到台湾兵力不足，所以他发动民众在全岛组织湘勇团练，配合守军作战。为了凝聚人心，提高战斗力，他还设法消弭湘军和淮军之间的矛盾。有大敌当前，咱们呀，化敌为友吧。外部矛盾为大，咱们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。按现在的话来说，咱们得团结一致。因为刘铭传渡台之初啊，湘军驻台的人数有3000多人。我们前文书提到过的曹志忠、孙开华都是亭军将领， 他自己带来的淮军呢，不过600多人，将领也就是张高原还有刘朝户两个人。他知道大敌当前，必须众心合力方可制胜，所以一到台湾，他就召集湘军诸将，开怀畅饮，倍加慰劳，处处以诚相待，以攻心为上。您会说了，刚才提到了一个很熟悉的亭军，亭军是湘军的鲍超所部。由于明军曾经在引龙河之战中和那个鲍超的亭军结下了怨恨，所以啊，亭军旧将对刘铭传不免心存芥蒂。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，刘铭传是事事出于公心，对待湘军、亭军和淮军是一视同仁，甚至在某些事情上，他反而啊不向着自己的淮军，反而向湘军和亭军倾斜。举个例子，有一回营务处向刘铭传报告，这台湾不是张毅之地吗？治疗张毅的药丸所剩无几了，大帅啊，这些药丸怎么分呢？刘铭传指示，药不是少吗？先给湘军和亭军用。哎呦，这一命令使得湘军、亭军的官兵是大为感动。另外，在给朝廷的奏折中，刘铭传对孙开华、曹志忠二位亭军将领毫无偏见，褒奖有加。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，这二位将军气宇轩昂，精明强干，性情朴实，隐慎过人，而且两人皆久着亭军，饱经战阵。通过这些事情啊，刘铭传用自己的诚意化解了湘军和亭营官兵的疑虑。基隆开战以后，这些湘军的将士无不竭尽肝胆，奋勇效死。战后在向上报功时，刘铭传也格外厚待湘军，头功就给了亭军的曹志忠，次之才是淮军的张高原。而对于其他将士，刘铭传一碗水端平，论功行赏，叙奖有加。他还特别奏请为湘军老将孙开华加提督衔。相反，刘朝户不是他的人吗？是他的侄孙，他是从严要求，仅述其功而辞其赏。什么意思呀？说这个刘朝户啊，功是有的，赏啊就免了吧。由此可见，刘铭传大公无私，实在让人钦佩。咱们再话说马湘惨败的消息传来，整个台湾震惊啊。面对孤拔来犯，人心不免畏惧。尽管此时的刘铭传本人也是焦灼如焚，生还已绝，但是他依然从容镇定，反复给众人打气，鼓舞大家要振作精神，千万不要被法人的凶焰所吓倒。他还号召将士们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全力迎战，恪尽职守，以不负国家敢称之选。战斗是1884年9月29日这天打响的。法军的孤拔指挥大军发起了进攻，面对来犯之敌汹汹气焰，刘铭传传令孙开华在护卫布阵迎战利士比的舰队，自己则亲守基隆抵抗孤拔所率的法军主力。10月1日，法军战舰向基隆海口发起了猛烈炮击，刘铭传按照既定的方针让部队撤至后山，以避敌锋芒，诱敌陆战。果不其然，一阵狂轰滥炸之后，法军陆战队600余人在比尔少校的率领下开始登陆，而清军奋勇还击，双方展开了激战。一时间两军打的是难分难解，直到夜色降临，法军才被迫退兵。当天晚上， 刘铭传正在部署第二天作战的方案的时候，哎呀，从护卫传来了告急文书，而且数刻之间连到了三道文书。这告急函是谁发的呀？李同恩。李同恩是谁？时任营务处总办，当时是刘铭传的得力助手。李同恩在信函中称，护卫微迫，一旦有失则台北空虚，料难抵御，务请率师相救，以固台北根本。哎呀，刘铭传接报有些坐不住了。护卫是哪儿呢？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叫淡水，是基隆的后路，离府城台北才30里地。如果后路有失，这前军不战而溃。况且台北事关全局，所有的粮饷都在那个地方呢，一旦台北丢失了，基隆也守不住啊。可刘铭传手里的兵力太有限了，他两头无法兼顾，要想增援护卫，势必放弃基隆，这两者孰轻孰重，他反复掂量。最终刘铭传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而且是很正确的决定，增援护卫。当天夜里，刘铭传召集众将，做出了如下部署：一、坚壁清野，转移或者销毁基隆所有可能被敌人利用的物资，给他留下一座空城；二、曹至中部，抽出两营扼守狮球岭险隘，阻止法军向北进军；三、由他亲率大军连夜拔营驰援护卫。这命令一下，众将大呼不解呀、啊！增援护卫，这就意味着基隆不要了。那对于打仗的兵来说，这叫临阵逃脱呀！按大清律，失地者斩。大帅，不行啊！于是众将纷纷进言，认为此事不妥。大帅，你得三思而行，收回成命吧。但刘铭传主意已决，军情如火，容不得半点延误。于是他打断诸将，传令执行。
劝不住啊！
他的爱将张高原一看，刘铭传刘大帅不听劝阻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是痛哭流涕，以死相见呐、啊！大帅不可，按大清律，失地者斩，此乃临阵逃脱。刘铭传喝道：“
让开！”
张高原是以死相见，根本不从。这下可激怒了刘铭传，苍啷他把刀拔出来，砍向案板，厉声道：“
无忌觉有罪，我一人当之，违者斩。”
随即，他推开张高原，走出大帐，号令三军拔队启程。这位张高原真的是刘铭传的爱将，如兄弟一般呐、啊。因为就在刘铭传跨上马的时候，张高原再次拦马叩泣，可刘铭传是怒视喝退，挥鞭而去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